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搜集人权迫害者信息通告看未来选择，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5月31日至6月2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法会和多项讲真相活动。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来自乌克兰各主要城市、俄罗斯以及欧盟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于首都基辅，与世人分享真善人信仰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谴责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同时向世人征签，控诉发起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在基辅市中心大道上游行，并在市中心演示功法，举办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6月8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新市场商业中心公园向过往的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祥和美好，并呼吁民众声援，共同制止中共已持续了20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国留学生拿了不少法轮功真相资料，他说他的父亲和朋友的父亲都是在中国国企工作，他们都非常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也知道中共所有媒体讲的都是谎言，说实话的记者被关押，就像前段时间揭露大学生失踪案的记者被抓。他高兴地表示他已经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了，因为他相信善恶终有报。
5月10日至6月2日，真善人美展在俄罗斯的托木斯克市卡尔塔绍夫艺术画廊举办。通过美展，当地民众认识了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的美好，同时也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真相。许多人参观画展后一度落泪，为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和他们在这场迫害中表现出来的大善大人的胸怀所震撼。
6月1日和2日，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草地艺术节，法轮功团体再次参加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20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暴行，许多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6月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半，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安省议会大楼前集会和大练功，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7周年，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安省议员、安省绿党领袖施赖纳、省议员卡纳帕利、省议员巴贝尔等冒雨前来支持并演讲，赞扬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施赖纳说，他很佩服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自我完善，打坐冥想，将思想、身体与精神结合在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施赖纳表示，他期望继续与法轮功学员合作，造福社会。
6月8日和9日，德国北威州杜伊斯堡和奥伯豪森市的法轮功学员在杜伊斯堡市中心和该市的内陆港河边举办了为期2天的讲真相、反迫害和征集签名活动。一位德国中年妇女看到横幅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表示不可相信，也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在当今社会发生。她十分震惊， 也非常同情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遭遇，强忍住泪水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
6月8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繁华的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同时揭露仍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5月24日，在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的地内市政府的赞助下，在市民图书馆会议厅放映了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观众反应都非常热烈，现场大约50人签署了请愿书，来表达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火灾器官事件的关注。他们要求意大利政府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干预，推动国际调查和立即制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国际医疗旅游杂志分别于5月13日和6月7日报道，比利时的主要立法机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惩罚那些参与人体器官买卖的所有各方。比利时此举是响应欧洲议会2013年通过的决议案，该决议呼吁中国立即停止从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省太原市八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近一年，近期得知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勒索罚款，并被劫持到监狱。孙志芬60岁，王素平67岁，被非法判刑10年，罚金3万元。张清香69岁，田玉琴60岁，被非法判刑6年，罚金2万元。罗宝军62岁，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2万元。张润英71岁，被非法判刑2年，罚金1万元。胡兰英65岁，郭润峰68岁，被非法判刑1年，罚金5-6千元。
黑龙江省大庆英语教师法轮功学员郝明媚女士2017年3月遭绑架，被构陷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检察院，公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于2017年10月19日庆让检诉刑诉2017309号，将郝明媚非法起诉到让胡路区法院。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枉法误判郝明媚4年冤狱，并敲诈勒索2万元。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邵长华5月30日被非法冤判3年半。邵长华因坚持信仰曾两次遭冤狱迫害。2018年8月17日送朋友出门时，被早在外面蹲坑的丹东国宝及丹东八道派出所多个警察绑架构陷。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郑淑梅女50岁，程淑香女56岁，6月11日被非法开庭，判刑3年和3年半。郑淑梅、程淑香当场表示要上诉。2019年3月12日济南市渭阴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因为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漏洞百出，被律师一一揭穿，法官陈正被迫宣布休庭。这次开庭20分钟左右，公诉人拿着渭阴区公安五里沟派出所继续编造补充的所谓证据，依旧是前后矛盾。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乌克兰法轮功学员6月2日在首都基辅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乌克兰各主要城市、独联体国家以及欧盟的法轮功学员欢聚一堂。来自哈尔科夫的萨沙自幼体弱多病，他说，我的心灵一直在寻找永恒，现在终于获得这样的机会，感恩师父的慈悲，让我有幸知晓宇宙的真理。自从修炼以后， 他的健康状况迅速获得改善。
第十七届奥地利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日在下奥地利州的葛洛格尼兹宫举行。13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了他们向内找、过心性关、去执着，并在讲真相中提高自己的过程。发言的学员各自的情况和生活条件都不相同，他们的修炼经历激励了与会学员更加珍惜自己的修炼机会，在修炼道路上勇猛精进。
6月7日至9日，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北欧国家拉脱维亚，第二大城市陶格夫皮尔斯，庆祝其744岁生日。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游行庆典活动，让更多民众了解来自中国的古老修炼方法。在最受欢迎的杜布罗文士公园里，法轮功学员搭起讲真相的帐篷，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展示了五套功法，很多人跟学员们学功。
6月初，俄罗斯圣彼得堡北部地区组织的纯心青少年活动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向青年人介绍法轮功。主持人向在场观众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原理，现场展示功法动作，观众专注地倾听，并且一些人努力地跟随学员的练功动作，参加社区活动，向青年人介绍法轮大法。
6月9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法轮功功法演示队、镶嵌真善忍字样的花车等，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市长施图尔特先生站在主席台附近的道路中心，兴奋地拍摄法轮功的游行团队。
新世纪最新故事长篇《归途》6月2日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首映式，于7日起开始在多伦多 York Cinema 公映。《归途》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一位如日中天的中国大陆电影明星在生命最后几十天通过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清原县检方抗诉，律师驳斥无稽指控。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法轮功学员丁国柱与妻子王海超以及其他三位法轮功学员杨秀芳、徐俊英、张传文被绑架构陷，五个人分别被清原县法院非法判刑，丁国柱3年3个月，王海超3年，张传文1年半，徐俊英1年半，杨秀芳1年0-3个月。清原县检察院公诉人吕欢欢、王宗阳随后对此提出了抗诉，图谋加重迫害。这个所谓抗诉案子在2019年6月4日下午1点在抚顺看守所南沟开庭。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向法院提出重新审理要求的诉讼活动。抗诉只能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就由上级检察院出庭公诉，上级法院审理，按二审重新审理。非法庭审抗辩阶段，公诉人有2名，他们是抚顺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学庆、蓝学志，5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公诉人念了一遍抗诉状，5位律师各自从信仰自由、法律层面、刑法的刑罚原则及5位当事法轮功学员行为表现等方面进行辩护，驳斥了公诉人的无稽指控，指出当事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应该被关押。一名律师在庭上以洪亮清脆的声音说道：我的辩护标题是为法轮大法不是邪教而辩，为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而辩，为当事人无罪而辩。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寂静。紧接着，这位律师从11个方面论述了法轮功不是某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从9个方面论述了善良淳朴的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并告诉街坊邻居 也按照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做好人，这怎么有罪呢？几十分钟辩护结束后，旁听席上不约而同地响起了震动人心的掌声。律师庭辩中指出，恰恰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相关人员涉嫌犯下了诸多罪。一、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国保人员涉嫌犯了绑架罪。二、看守所警察涉嫌犯下了非法拘禁罪。三、检察院相关人员批捕、起诉、抗诉涉嫌犯下了包庇罪、诬陷诽谤罪。四、法院法官如果判决法轮功学员有罪，就涉嫌犯下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罪。如果不纠正，则恰恰是公检法司的人员破坏了宪法第35、36条的正确实施。庭审中，丁国柱、张传文、徐俊英等五名法轮功学员都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没有罪，法轮大法教人按着真善忍做好人，是高德大法，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讲真相、送材料，是希望更多的乡亲们都能明白真相。非法庭审最后，审判长邱中翠没有审判结果，宣布下次开庭需要择日另行通知。
成都华阳派出所警察两次企图非法关押赖桂英。2018年过年前，赖桂英到成都去买年货，下午被警察拦住。警察拿出手机照片，说是网上通缉，强行将赖桂英带到华阳派出所。赖桂英跟警察讲真相，自己没有犯法，做好人有错吗？真善人有错吗？这群警察不听劝善，将善良的赖桂英绑架到华阳派出所。办案的是一个30来岁、瘦高个的警察，用的是以前警察白云的办公室。据说白云2018年出车祸恶报死了，同车的另两个警察也死了。由于派出所严密封锁消息，进一步详细情况还在了解中。白云就是办理迫害赖桂英丈夫陈怀根案子的人，陈怀根因此被劫持到加州监狱，迫害吃秒饭，3个月活活饿死。那时法轮功学员多次给白云讲过真相，白云很凶恶，拒绝真相，并说，你老说遭报应遭报应，我没遭报呢，报应来了我才相信。现在赖桂英给瘦高个不断讲真相，他也是听不进去，拉着赖桂英查血、量血压等，结果测得血压230，其他各方面也不合格，看守所拒收。折腾到半夜2点多，警察无奈地将赖桂英送回家，但告诉赖桂英，你不能出门，出门就会被通缉，要撤销网上通缉，去找社区。今年5月13日上午10点钟，赖桂英约好来到社区，社区不但不给他取消网上通缉，还找来十几个派出所警察把他反铐着，又企图将他送进看守所。他们人多势众，根本不听真相。劫持到派出所后，还是原白云办公室的瘦高个办案。到医院做全面检查，赖桂英不停地讲真相，结果警察瞎折腾半天，5项检查全部合格。血压冲到260，心脏问题极其严重，最后办了个取保候审，让赖桂英的儿子带回家。也许是白云遭报的警示，也许听进去一些真相，瘦高个渐渐的态度有些好转，还问了一些对法轮功不明白的问题，最后折腾到半夜将赖桂英送回家。
黑龙江杜永堂夫妇法庭上自辩无罪，曝光警察抢钱。5月30日这天上午，在黑龙江省阿城区法院跨地区非法庭审延寿县法轮功学员杜永堂、栾翠柳夫妇，家属驱车200公里赶到阿城法院，公诉人辛宇宣读完起诉书后，两位辩护人依法辩护，两位当事人杜永堂、栾翠柳也做了自辩，令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他们夫妻真的没有违法犯罪。栾翠柳、杜永堂夫妇最初是被怀疑在上至张贴传单而遭抓捕，在审查起诉阶段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该项事实无法成立。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检方只能是从家中抄走的书籍和真相壁上做文章了。在法庭辩论阶段，栾翠柳讲，真善忍是5000年的神传文化，我不杀人不放火，我危害谁了？希望各位法官能站在善良的一边，做出良知的选择，宣判我无罪，释放我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杜永堂说，法轮功属于信仰，信仰不构成犯罪，所以他是无罪的。两位辩护律师都要求公诉人说明二位当事人究竟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公诉人说，破坏了刑法300条和最高法最高检司法解释的实施。对此，辩护律师反驳道，刑法300条是本案指控的法律依据，公诉人要明确说明指控当事人犯罪侵犯的客体及法律实施被破坏的具体情况。杜永堂的辩护律师说，本案现在正在开庭审理，恰恰是刑法300条的具体实施，也充分说明两位当事人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是完全无罪的。这次开庭，亲属和杜永堂夫妇见面，令许多事情得以曝光。上至国宝当初绑架抄家时强行拿走的钱，现在至少还有3000元没有返还。杜永堂、栾翠柳的结婚信物、金项链和银行卡等贵重物品更没有随案移交，不知上至国宝扣押这些物品居心何在。
请大陆同修重视落实通告要求。大陆来稿，5月31日，民会编辑部发出了重要通告，明示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的收集整理和向民会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广传通告内容，收集迫害者信息是震慑邪恶、减少迫害，这也是慈悲众生、救度世人。请同修注意，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已有超过10万个恶人的姓名及相关事实。我们大陆同修们最需要做的是对这些记录在案的人做个人及家庭背景信息调查和补充，尤其是针对当地首恶造成死亡和严重伤害的、参与迫害最积极的那些人，请智慧的、详尽的了解这些恶人的家庭成员信息，甚至海外资产状况，提交给明慧网。这些信息无论是否报道出来，这些本身就会让当事的、旁观的迫害者被震撼。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明白真相后，大陆来稿，2019年4月中旬，本地区发生一起绑架事件，国宝大队警察绑架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审问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警察甲煞有介事地拿着记录本问学员，你在哪上班了？另一警察乙在旁边抢着回答，无业游民。警察甲就在记录本上写无业游民，其实这位学员在一私人老板那打工。警察甲接着问，你的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警察乙又抢着回答，他不会说的。警察甲又在记录本上写上不回答。警察甲接着说，你签个字吧。警察乙又抢着说，他不会签的。十几天后，这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回家了。随着真相的传播，中共的谎言再也无法惑众，很多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公务员接到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后，都高调的、煞有介事、按部就班的在走形式，然后低调的、 悄无声息地保护法轮功修炼者。曾经被谎言愚弄了的人们，曾经被暴力裹挟着的人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明白了修炼者的善良，他们不愿再麻木冷漠地执行迫害政策，不愿再沦为对中共俯首帖耳的懦夫，他们开始理智智慧地选择将功补过，保护自己有个好的未来。
又遇曾要抓自己的人，辽宁来稿。2018年夏日的一天下午，法轮功学员小红出门讲真相发资料，路上一位40多岁的男子接过破网软件后，拿出手机在上面扫来扫去，小红说这是电脑上用的。男子一听马上手指小红，你别走，我是警察，跟我到局里去说清楚。小红一看此人要干坏事，心说可不能让他干成，便加快脚步往前走，回头一看，呀，咋还撵上来了？匆忙中，一个大门出现了，小红跑了进去，一看是个地下停车场。一小时后，小红脱险了。2019年，又是夏日的一天下午，小红又出去讲真相。当看到一位男子悠闲地坐在路边滑手机时，便走上前跟他打招呼。那人一抬头，小红觉得面熟。小红拿出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说，送给你一本宝书看看。男子接过书说，我是警察，不能看。这熟悉的话语让小红确认此人正是去年追赶过自己的那个人。小红心想，这人跟我的缘分还真大，就说警察也要保平安呢。男子说，行，那我就收藏，要是不看就还给我吧，这么珍贵的书不是用来收藏的，是救命的。男子说，那我看。虽然男子还没有退出中共组织，但眼里透出的是和善，不像去年那样凶巴巴。小红知道男子的转变一定是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结果，只要善念尚存的人都会被善心唤醒。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南省襄城县610头目谢有仓遭恶报死亡。河南来稿，2019年5月29日的半夜，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610头目谢有仓在睡梦中惊醒，慌忙对妻子说，他的脖子像是被人卡住一样。他妻子是医生，急忙对他实施抢救，但是没用，一会儿功夫谢有仓就死亡了。因为前一天还没有任何征兆，加之他是死亡位置610主任，所以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因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谢有仓，男，40多岁，他多年来在襄城县610这个岗位上积极追随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仇视大法，操控当地公检法，卖力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举例如下，襄城县法轮功学员李彩凤2009年11月份被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转许昌县看守所关押，被非法判刑3年，劫持到新乡监狱迫害。2014年3月27日，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赵荣花及女儿石磊，焦作法轮功学员边博，开车从许昌返回平顶山途中，被许昌市襄城县国保大队拦截绑架。由于证据不足，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到襄城县公安局，但襄城县610进行干预施压，案件在拖延近10个月之后，2015年1月15日，襄城县法院对两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赵荣花后被诬判4年，边博被诬判3年。2011年5月19日，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白娥在襄城县引桥回族镇讲真相时，被东风路派出所与襄县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在襄城县610的操控下，被非法判刑后投入新乡监狱迫害。 襄城县一法轮功学员曾善意地送给谢有仓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希望他能明白真相，停止恶行。谢有仓却因此骚扰该学员的家人，说资料达到多少份就会被抓捕判刑。中共协党610是个死亡职位，因迫害大法罪恶极大，不仅本人遭恶报，其恶行还殃及家人。襄城县610头目谢有仓在任职期间，其父出车祸死亡，其母在动了几次大手术后死亡。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对法轮功迫害是犯下如天重罪，是真正在迫害自己。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党羽，即使暂时逃脱法律之网，也逃不出天理之网，恶报时刻会以各种方式降临到其头上。
乡村老人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河北来稿。去年，一位姓刘的肥乡大姨庄村的老人，70来岁，来我店买种韭菜用的农药，说先给我拿点农药吧，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说行，也没多想，我就先给老人拿。正拿着，他说他胸疼得厉害。我一看，老人的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并说他疼得都不知道哪疼了。我说，大爷，您来到这里，咱们谁也不认识谁，有可能咱们有这缘分，不知道你信不信，信的话，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保平安。老人说，我信，我念。说完就诚心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叫老人躺下，马上拿电热水壶烧水给老人喝。我说，大爷，现在怎么样了？如果顶不住，我们赶快把您送到医院去。老人一下坐起来说，神了，太神了，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念疼就轻了，越念越轻，你看我现在没啥事儿了，不用担心，我喝一杯水吧。喝完后说，好了，你还别说，真的好了。老人家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神了，回家后我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戚邻居，并说要谢谢我。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我们的师父，师父慈悲救度众生，法轮大法是佛法，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最后，老人平安回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搜集人权迫害者信息通告看未来选择，致中国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国公检法司职业人员，近日海外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人权迫害者的签证，拒绝入境，此消息引起世界关注。2019年5月31日，民会网发布通告，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众所周知，中共犯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人权侵害罪行，自建政以来持续迫害宗教信仰，尤其以始于199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持久和惨烈。因此，美国政府的这一记重拳对人权迫害者，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产生强力震慑，也将对其他国家政府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美国法轮功学员会根据美国入境移民法律及总统公告，选取有可靠信息和确切事实的迫害者名单，提交给美国国务院，要求对恶人拒发签证，禁止其入境。迫害者不局限于迫害的直接实施者， 也包括制定具体迫害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大批贪官的高官厚禄都与迫害法轮功难脱干系，他们很可能已经向海外转移财产和安置亲属，因此除了锁定具体迫害者以外，法轮功学员也会在全球范围内搜集迫害者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追查。美国政府严审签证，可将人权迫害者拒之门外，并可排查那些正在申请居留权或已取得合法身份的不法之徒，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此次强力出击，首开先例，对于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欧洲等国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明慧网已经收录了102000多人的恶人榜名单及相关犯罪事实。明慧网还报道了将近10000起迫害法轮功者恶报实例，大批中共610、司法、监狱、文宣等系统的人员所遭逢的厄运触目惊心。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0年，这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夺走了众多善良修炼人的生命，拆散了无数幸福的家庭，摧毁中国社会道德，重创国民经济，造下无边罪业。停止迫害，抓捕江泽民，惩办人权凶手，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广大民众的呼声。国际社会以实际行动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关注宗教信仰迫害。当人权迫害者被拒发签证或从国外被遣返，他们将作何感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观历史长河，作恶者终难逃法网。无论是国家元首、各级军官，还是九旬战犯，都必须面对正义的审判。今时，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者正在被四面围堵，躲得过一时，逃不了永远。愿身在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认清真相，不要盲目跟从犯罪，不要参与迫害以真善忍为做人标准的法轮功学员，才能给自己开一条生路，也可为家人挽回未来。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已持续20年，在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广受迫害的不仅是亿万法轮功学员，其实不明真相的公检法职业人员都是不止一次被蒙蔽最深的被利用者。为此，向你讲清真相，别无所求。1992年，法轮功自吉林长春传出，1993年，在中国公安部的多次褒奖之下，法轮功在京城家喻户晓。同年8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免费提供康复治疗，受到公安部表彰。法轮功去病健身实效是道德回升的法理，在7年间吸引1亿各界人士走上修炼之路。1999年6月，江泽民直接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之上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遍及全国的迫害展开，江氏集团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操控各地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劳教所及监狱机构，卷入了这场迫害。无数修真善忍的守法公民因坚守信仰被非法关押，遭受冤狱，承受酷刑，命悬一线。20年间造成了近100万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发生了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这样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行。20年了，扪心自问，迫害法轮功运动停止那一刻，哪个中共高层人员能替那些迫害者负责？红色恐怖中充当了中共打手的610、国安、国保、公安、法院、检察院的部分人员亲自执行了恶法恶令，等到迫害一结束或者报应一到，如何承担自己所犯的罪行？面对昭昭天理，很多人已在思考采取行动。据统计，有的610 政法系统公检法人员在抓捕或打压运动前提前打招呼或半路释放，仅2018年上半年在全国21个省市的公安局、检察院、初审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共计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97人被退卷，执法者的良知能挽救自己。在迫害中，在江泽民集团的威逼利诱之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之下，有的人或多或少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有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今将近20年，形势已大不同，切不可再善恶不分参与迫害了。希望你即便面对压力也能保持善良本性，即便历经风雨仍然清澈澄净，真心希望你能选择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机制。未来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你们与家人将会无比庆幸，而对于终于明白了真相改过迁善的人们，此时正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可以检举揭发迫害指使者，可以将自己掌握的信息按照所附的表格填写，从安全渠道电子邮件发送给明慧网或当地法轮功学员。你的选择决定着你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副标题是承接台湾灯会法轮大法灯区的修炼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1日。大约在2002年到2003年，朋友送给我堂哥一本转法轮，堂哥看了一遍之后就放下了，倒是我把书接过来看了三遍以后，心里突然有一种很确定的声音，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寻寻觅觅要找的。我从此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一、缘起。台湾灯会对台湾而言是一个大型且重要的节庆活动，每年元宵节会在不同的县市举办。据官方统计，近年来的总参观人数每年皆突破1000万人次，真的是一个展现大法美好、大量接触众生的好机会。尤其邪党对台湾的渗透无所不在，这几年台湾已严重到自我审查的状态，只要邪党不喜欢的新闻媒体就不报。很多人为了到中国做生意，即使知道大法好也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更甚者连神韵都不敢看。但有趣的是，灯会大家却觉得好像不那么敏感，甚至很多平常不愿意参加我们活动的 VIP 邀请来灯会点灯都很愿意来。2013年新竹灯会，新竹同修花了7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作品，一艘可以让人登上船身的巨型花灯，名为法船。师父说，不能因为神的作用而把不成熟、不完美的作品就看成可以了。完美的作品加上神，那才更是神圣。建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新竹灯会窗口同修说，在开始制作花灯前，曾在他的梦里，师父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慢很慢，而且重复了3次，不够标准的不能上法船。参与制作的同修们也感受到，只要做得不够好的零件，怎么样也装不上去。但是只要心态纯净，过程中法就会给予智慧，让同修们突破常人技术的限制，
因此法传花灯作品的展出让众生惊艳，让常人中专业制作花灯的灯师都赞叹连连。二，打开救度众生的场。从新竹灯会后，法传花灯就随着每年的台湾灯会在不同的县市展出，虽然弘法的效果很好，但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相对的庞大。尤其元宵节灯会举办的时间，常常都是神韵在台湾巡回演出的前夕，难免引来同修们的疑虑。一来怕人力的分散影响到神韵的推广，二来庞大的资金需求要如何解决，因此各地在展出前，当地同修都会经历一番激烈的讨论。多年来我一直参与真相影片的制作，在七个月的花灯制作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记录，有位导演同修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纪录片题材，所以我也开始跟这位导演同修配合着手纪录片的制作。为了收集更完整的画面，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会到灯会的现场去。到了2017年共有两个县市提出申请举办2018台湾灯会的计划，外界一致认为屏东获选的几率很高。屏东的协调人原本很愿意承接参与，我心想着这一方的众生有福了，台湾灯会办得一年比一年好，参观的人数不断的上升，只要我们能顺利的把场打开，人就会如同潮水般的涌进展示大法好的灯区，接触到的人难以估计，那是个多么殊胜的场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看到讯息，同修跟我说协调人已决定不参与2018灯会的展出。我心里百思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有这么大的转变。在2017云岭灯会，我再一次来到灯会现场，我们的场地不大，但因为地点很好，所以灯区内常常挤满了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登上法传花灯参观。我坐在场边看着这般景象，心里想着正法中没有偶然的事，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这么大量人潮的聚集，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可以大量救度的机会吗？我们真的不要吗？师父说，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在具体各个方面的特长，发挥你们自己的作用。比如说讲真相中啊，有搞电视的，办报纸的，采取各种形式的，也有直接在街上发真相资料的，也有去领馆的，有做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是缺一不可的。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理解到正法中每一个项目的出现都是那一方众生被救度的机会，可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不觉得我有能力可以改变协调人及同修们的决定，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保持沉默。尽管知道协调人的态度很坚决，但我还是决定再试试看。因为拍片，我实际走过了每一个展出的县市，对于各地展出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交流会上我试着想要解开大家的疑虑，做花灯呢需要有哪些方面的专才呢？铁工、电工、木工等等。再者屏东市乡下，一大半都是年纪大的同修，也比较不善言辞，推神韵对他们可能很吃力，但做花灯很多人会很乐意参与，至少在修护期间的人力上不会有太大的重叠。不过一如预期，不管我怎么说也无法改变原来的决议，最后只剩下一条路了。我做了个决定，跟大家说，我接，我愿意接。三，承接前的准备。依照往例，每年灯会活动的闭幕式上会宣布下一年度由哪个县市接棒。2017年云岭灯会结束之际，主办单位却破天荒地宣布2018灯会在嘉义，2019在屏东， 一次宣布未来两年度的举办地点，面对这样的结果，我心里明白这件事就是要做了。公司需要我到美国半年执行一个案子，我担心如果离开了，那灯会展出的事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要如何摆正。一段时间的挣扎后，决定不再多想了。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理解，但相信一切师父自有安排，那就信师信法照着安排走吧。来到纽约一段时间后，似乎渐渐开始明白师父的用意了。因为是集体的生活，每天早上固定的学法练功，让我有种回到刚开始修炼时的感觉。要能做好救人的事，修炼的状态是最根本的。固定的学法练功，规律的生活，是要我再把修炼的基础打稳，还有各种心性的磨练。尤其后半段的三个月，大大小小的矛盾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心里知道是师父要我快快提升，因为未来要做的事对我而言还真是一场硬仗。但是那剜心透骨的过程，常常心里还是会觉得熬得很辛苦，但真正要过了关，也会有很奇妙的感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我跟另一个同修说了几句话之后，他突然大发雷霆，开始破口大骂。面对如此恶劣的态度，我发现自己竟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的想要反击，反而心情平和地开始思索，然后意识到我应该是误会他了，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误会他。当时觉得错在自己，那就承受吧。虽然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利箭似的朝着我射过来，但神奇的是，那箭一进入我的空间场，我的身上好像就有东西不断地化掉，不断地化掉。面对连珠炮似的谩骂，我的心竟然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轻松，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在平和的心境下，我也真的做到了法对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要求，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四，年底回台重启沟通。半年过去了，心想终于要去面对了，真的是万事起头难，所有的一切好像回到原点，所有的人好像都忘了这件事，因为根本没有同修在任何的交流会上提到灯会的事，要如何做，心里根本没有底。那段时间心里真的就只能有四个字，信师信法。因为只要一有了怕难、想要退缩的念头，就莫名的觉得自己的世界即将崩毁。只要思想一离开法，邪恶马上就钻进来，一种连身体都会不由自主的颤抖的恐惧感就会上来，压得心里快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救人的事可不是儿戏，我得做到底，否则形同违约。我综合了往年展出的经验，对内需要取得同修们的理解与认同，对外跟县府申请场地能够顺利也是很关键，这一道道的关卡都能开绿灯，最后的展出就一定能够圆满。每年在不同的县市，同修间对于这件事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到最后经常演变成两边僵持不下。师父说，大法弟子互相之间为了弘法正法的事情经常有一些争论，我想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那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保证就是你没有去想自己。见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所有救人的事也都包含了修炼的因素在里面，这一条修炼的路能够走出来，是因为符合了那一层次法的标准。我理解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是平和的态度，善意的理解与解释才行。对于协调人及同修们的担忧与不理解，我必须有耐心，让同修们有理解与接纳的时间，不能着急抱怨，更不能对同修的回应有任何负面的想法。 我在心底暗暗地对师父说，在屏东的展出绝对不能再出现两派人马互相拉扯，形成内耗，只有大家凝聚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救人力度。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次办不办灯会的关键交流会上，我已经不知道要如何说下去，脑中一片空白，抬头很无奈地看着师父的法相，跟师父说，师父啊，可以帮帮我吗？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不一会儿，原本几位始终保持沉默的同修陆续开始发言，字字句句都是我心里想讲却不知如何表达的话，扭转了局面。那时真的很真切地感受师父的法身一直都在身边。五，化解和花灯主要负责同修的矛盾。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另外空间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但却始终感受得到这件事在另外空间是件很大的事，也不断地要求自己加大容量，让屏东的同修们可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却忽略了和这个项目主要负责的同修 A 的沟通，让他觉得好像事情都没有进展，也没有邀他到屏东交流。有次他说，他想请屏东的协调人给他安排开会交流的时间，当时是2018年9月，屏东同修正忙于神韵交响乐首度在屏东演出。我自己则认为没有计划做新作品，只是原有花灯作品的维修，所以等交响乐演出过了之后再开始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我知道 A 同修脾气比较冲，担心他和协调人产生矛盾，加大了事情推展的难度，于是不赞同他这样做。他也因此开始对我不理解，认为我把这件事搁置在一旁。不过在言谈中我的语气不够善，也没有考虑到他心里的着急，好好的去跟他解释，没有做到为他人着想。趁交响乐刚结束，一直到进入神韵艺术团推票期这3个月的空档，刚好来进行花灯的整修是再适合不过了。同修们似乎也都有这样的共识，于是我回头联系 A 同修说应该何时开工。 A 同修说场地还没确认，等场地确认了再说。字里行间我知道他对我还是不谅解，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到要如何去化解，就想先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吧。场地申请的事也是很关键的，除了我们之外，其他的参展单位的场地都已确定了。先前同修为了推交响乐的票去拜访副县长时，副县长就说没问题的，已交代承办的单位把我们安排在宗教灯区。那为何迟迟没有收到通知的公文？于是同修直接到承办的局处拜访，得到的回答是副县长确实有交代，但因为今年场地狭小，只能给我们100平。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场地能确定下来，如同拿到了灯会展出的入场券，忧的是这面积小到很可能只能放法传花灯一个作品了。正当我犹豫着该如何是好，突然有个同修跟我说，就先答应下来吧，先有场地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师父借同修的口在点化我，心想就交给师父安排吧，这件事能做到什么程度完全是看我们的心性如何的提升。感觉那场地的大小似乎也象征着我们整体的容量。屏东越来越多的同修认同这件事，协调人也宣布由我担任屏东灯会的窗口，场地也顺利的有了着落。照理说事情应该可以很顺利的进行，但事实却不然。我一开始觉得认识 A 同修很多年了，我们也都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在配合上不会有问题的，但没想到我和 A 同修之间一直不断的有矛盾产生，解决一个又来一个，矛盾产生多了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对 A 同修开始有了想法，甚至动摇了我对办灯会的信念，于是我的身体渐渐的开始出现宵夜的状态。 尤其气管的老毛病又犯了，甚至走路时身体的震动大一些，胸口就会疼痛，疼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有一天下班后甚至痛到根本就无法开车回家，另一方面也不想让家人知道，引来他们的不理解。我那天夜里就在公司过夜，以前身体在宵夜时只要一练功，宵夜的难受就会消失，但这一次并没有，一个小时的进攻完全是靠着意志撑过去的。那天夜里一整个晚上似睡非睡，胸口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得连喊出声的力气都没有，只剩很微弱的意识念着，师父帮我，师父帮我。隔天早上练功时，想起昨晚胸口那一阵阵的抽痛，仿佛邪恶在盗取同修的器官时，没有任何的麻醉药，直接用手术刀将血管一条一条的切断。在那一瞬间，觉得邪恶从来都不曾松手，甚至极尽的猖狂，而我却陷在和同修的矛盾里，甚至动摇了完成使命的信念，真的很不应该。就在我意识到这一点时，那些日子以来所累积的对 A 同修的负面想法，所有心中的负面物质，竟然也在那一瞬间灰飞烟灭。在花灯修护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下午工作结束要回家时，开车上高速公路，觉得阳光特别的漂亮，然后突然觉得天空中层层叠叠的云层上，如同真善忍眉展中的画作那样，坐满了佛道神。得法十多年了，虽然修炼中有不少的体悟，但我一直是闭着修的，第一次感受到这殊胜的景象，心里很震撼。所有的佛道神都带着一种喜悦的神情，我仿佛感受到宇宙中的众神都为此事能顺利的开展而欣喜。开工后一如预期，有相关技术的同修开始陆续的参与进来了，也看到很多不常走出来的同修出来了。同修跟我说，这样的感觉真好。六，是修炼，不是做事。到了12月，花灯整修的工作按照进度的接近尾声，距来年2月的展出也只剩大约2个月的时间了。县府在这时突然新增规范，参展作品高度不得超过8米。突如其来的转变真的让大家傻眼了。法船花灯包含船桅高度，一开始送企划书时就已说明有18米，时间又这么紧，与县府多次的沟通也没有进展。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修又到县府去，这一次终于碰到了很关键的人，灯会办公室的主任。作品限制高度也是他做的决定，一来一往的谈判式的对话，他说最多可以让我们放宽到10米。旁边的县长秘书开始打圆场，说主任已经让步了，我们也退一步就好了。坐在我身旁的同修 B 说，主任负责这样的项目一定压力很大。随着同修 B 一句句柔和的话语，主任整个人从剑拔弩张的样子渐渐地变成一个白白净净很乖巧的年轻人。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修炼人的正念之场就可以让一个常人有这么大的转变。当时看到这景象，我心里很震撼，我心想这很可能是个等待得救的众生啊。第二次同修毕再约他，他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可是一见面开始进入正题后，突然又变了个人，如同晴朗的天气瞬间狂风大作般，一一的数落我们。他说这段时间我们给他很大的政治压力，法传嘉义灯会时他也上去参观过，是很好的作品，他也去过我们的真相景点，也看过书，里面说的内容也都很好。可是这段时间来我们的行为他却感受不到，和书上讲的差很多，反而印证了其他县市的政务官跟他说的话。我们每年就是找议员、地方有力人士，接着还会找立委，利用媒体等等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心想，我们究竟在做什么，竟然让一个生命对大法产生这么大的误解。师父说，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地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讲真相，什么是真相？我意识到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大法的真相。这么多年来，大法弟子能够一次次的突破难关，证实法救众生，是因为自身修炼所表现出的纯正的场，让众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善，因而支持我们，帮助我们。隔天早上醒来后，我觉得真的不能再用这些人的手段了，那是不符合法的标准的。我们必须重新让那位主任感受到修炼人的善。就在我动了这一念后，突然看到一位同修发的讯息，请大家到花灯仓库商讨对策。他说，突然想起以前好像听过，法船花灯的实际高度应该大约是14米，而不是18米。几位同修马上动手丈量，结果是14.5米。这样一来，要做修改符合规定也不是太困难了。经过几次的交流，屏东的同修大家普遍认为，不能为了要突破限高的规范而破坏了与县府的关系。政府单位里也都有等待救度的众生，我们只要修改一下就可以让事情圆满的解决。台湾灯会的主灯依照惯例在元宵节当天才会正式开灯，在主灯正式开灯之前有4天是试营运的时间。法船花灯因为要符合限高的规定，旗杆的高度做了修改，线路的配置也重新安排，因此在试营运的前2天，所有参展单位的灯都已正常开启，但法船花灯却一直无法正常开灯，让负责技术的同修们心中承受很大的压力。同修们也都一直在发正念，当时在场上的我不断地祈求请师父帮忙。时间到了试营运的第3天，在同修们的努力下，终于克服了技术上的问题，让法船花灯成功点亮，众生一如预期如潮水般的涌进展示大法的灯区，排着长长的队伍准备上法船花灯参观。来到我们灯区参观的不只是台湾的民众，还有许多不同国家的游客，站在场中不时地听见众生看着花灯上的字样或是横幅念着法轮大法好。也有些民众觉得上法船花灯参观时为何那楼梯走起来很吃力很累，但是要下船时却有一种轻松感。现场还有一位老人家，他每天来，他说每爬上法船一次身体就轻松一些，于是他天天来上法船，身体越爬越轻松，越爬越轻松。还有位住在我家附近的邻居跟我说，他到我们灯区参观时，排队要上法船花灯的人实在太多了，要排很久，所以他就一直在看着腰鼓队的表演，他觉得表演的真的很好。7，结语。2年的时间经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花灯维修工作开始之时，刚好母亲才动完腰部脊椎手术，工作、花灯、家人，那时觉得自己真的很难同时兼顾，但自己的使命就得自己去完成，不能被亲情绊住了，这或许也是一种考验，所以我决定做自己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师父吧。后来母亲复原的情况竟然好到让所有的邻居都觉得惊讶，甚至还能到我们的灯区上法船参观。台湾灯会10多天的展出，接触到的人却是难以估计， 真的不能等闲视之。感谢这一路走来师父的加持与看护，才能让我闯过一道道的关卡，让自己在修炼上迈了很大的一步，在学法上找回那种修炼如初的感觉，对信师信法，对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愿我们都能不负众生的期望。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